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又在主的面前相聚，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问安。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神还把时间留给我们，是因为他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也借着这样子，外面各方面受到限制，甚至这个疫情可能还需要延长好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在这段的时间好好的练我们的内功啊！我想我们不仅仅基督徒我们需要在外面各方面知识上，我们工作的经验上，语言上，处理事情的能力上，人际关系上，各方面我们都要长进。但是我们更是需要让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啊！这是我们讲的练内功，让里面的力量能够不住的增长。基督不仅仅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还需要成型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在这样子的处境，好像碰到 stop sign， 把我们真的停下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检视自己的生活，好好的了解我们的处境，也好好的定好我们未来的方向，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平安的、稳定的、能够正确的靠着主继续往前。所以我们不光里面的生命已经有了，得到了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更是要让这个生命不住的长大成熟，让我们都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我想我今天继续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基督的琐事。那我已经讲到了神的国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角色中的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那么今天开始的连续三个题目呢，我要讲到最伟大的君王，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能有的人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 what's for， 跟我尤其是跟当下的我有什么相干啊？那其实是大有关系的啊。那一方面，我们永远需要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信仰虽然带给我们祝福，但是信仰不应该是自我中心的，而是能够 God center， Christ center。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有份于他伟大的旨意。所以信仰本身是一个超越，是一个突破，让我们从自我，从今生，从短暂的里面被神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听任何一个信息或是属灵的追求，都只问说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他可以带给我什么祝福，那我们的信仰都还是太自我了哈。那我想这是一方面，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信仰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不然我们就白信了甚至我们甚至没有真的信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对我个人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啊。我真的是对这句话越来越是有很深刻的感触哈啊，因为很多圣经的真理，甚至很多是我自己传讲过的也甚至一再传讲过的信息，如果我今天真的已经进入了该有的境界，我活出了该有的实际，那么我今天就不是这副样子了还不会常常就不会像今天一样，还是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贫穷，这么多这个被限制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基督是最伟大的君王，这三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该有的境界，真的活出了该有的实际，我们今天都不是这个样子。那今天这个题目讲到基督是最伟大的君王，当我这次在预备这个信息，我为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多次，我已经没办法算多少次了，我多次的跟主讲，在他面前匍匐很谦卑的向他祷告呼求，说我不仅仅是不配讲，我根本就是不会讲，我讲也讲不出那个该有的味道和层次，因为自己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和经历都很肤浅的，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看到任何很好的文章，听到很好的信息啊，或是真的有很好的见证跟经历，我真的是很诚恳的说，请跟我分享哈。我是真的想学习怎么样子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王。好，所以我这次要分三个题目来讲。第一堂讲他生来就是王，第二堂我会讲他是奴仆君王，第三堂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好，所以首先因为这是第一堂，所以我就再讲一下君王在整个神国度中他特殊的角色跟职分。我们说过先知、君王、祭司，他们三个是整个神国度里面很重要的三个角色，那么也是基督弥赛亚的三个最主要的职分。他是祭司，他是先知，那么他也是君王。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君王在神国度中君王的角色。他不仅仅是一国之首，是由神所立，而且他要服在神的权下，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尽职。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定义里面，我们看见在神国度里面这个君王的角色，他是由神所立的，至少是神所许可的。其实不光是神国度的君王，今天普天之下所有的国家元首、所有的领袖，今天其实都在神的手中，至少是神所许可的。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节就可以知道，他那里但以理说到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从亘古直到永远，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我们看到里面圣经上但以理告诉我们，一个王被立，一个王被废，全部在神的手中。那么到了第四章十七节跟二十五节，他两次的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好，所以一面我们看到是地上的选举选出了国家的元首或是地上的传统把王位 传给了他的后代，但是真正掌权的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但以理书第五章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伯沙撒王在那里嚣张，在那里亵渎神拿耶路撒冷掳来圣殿里面的器皿，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当夜神就借着但以理宣判了他的死刑他说把你摆在神的天平上，称出你的亏欠。他说这个神当天晚上就让巴比伦帝国就让伯沙撒被杀，然后波斯马代帝国取而代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读到这样子的历史，我们心里面对神是不是应该充满了敬畏虽然圣经上也一再教导我们对地上的权柄、对地上的领袖，我们不仅要顺服，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见至高者其实真正在神的国中、在人的国中掌权的。好，那第二件事情，这个王必须服在神的权下，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尽职。那因为纲要的问题我没有列出来，大家如果回家读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那你神早就在以色列立王以前，在旷野里面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到了那边去，你们可能会想要学别人说我们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周围的列国一样。后来果然发生了那么神说，你们如果要立王的话，你们要挑要立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么这个王有三不一要，就是三个不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哪三个不可呢？第一个，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到埃及再去买马去为了要炫耀自己，让自己骄傲。第二个，不可以多立妃嫔就是娶很多的太太。第三个，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只注重财富。那你就发现所罗门这三个全部犯他全部都犯。那么那一个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登了国位以后，他需要把祭司立位人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然后要平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诵读，然后目的是为了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能够谨守遵行这个律法书上的教导。所以换句话说，他做王不仅仅要服在神的权下，他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王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 要立王以前就已经提醒他们，你们将来要立王的话必须如此行。那么这是几百年前神就提醒他们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君王的职任，他是要带领全国的百姓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君王有三个很重要的职任，就是治理、牧养和保护，这是最基本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那治理方面呢，就是讲到怎么样子带领神的百姓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他非常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所以当所罗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献殿，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那么神问他说，你要什么可以跟我求？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那时候做了一个最正确的祷告，他向神求智慧，属天的智慧，让他知道如何在百姓中出入。他非常谦卑地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治理这般百姓，连在百姓中怎么出入他都不会，所以他向神求智慧。这个祷告神太喜欢了，所以神赐给他的智慧是后来的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所以怎么样子带领百姓，建造百姓，能够把神百姓教育的带领的能够向着神的心意而去，讨神喜悦，这个真的需要属天的智慧。第二个，牧养，牧养上就特别需要有爱。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说到那个爱，爱到一个地步，我为你舍了生命都可以。所以当彼得回头了以后，主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然后底下都接着一句话，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或者你要牧养我的羊，都讲到要牧养。这是一个任何一个领袖，尤其是这个神国度里的君王，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牧养百姓。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其实他做王以前，他牧养的生命跟这种勇士的生命，都是在旷野里面牧养的时候，神就培养他。虽然他被忽略，被爸爸好像偏心的一样留在野地，连撒母耳来的全家在吃那么盛宴的时候，他还在野地放羊。但是这一个人君王的生命那个牧养的生命，那个勇士的生命，都是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被神培养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处境也不要埋怨自己的处境非常的平凡，没有人注意，其实神都在培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大卫他将来被神从羊群中招出来，神叫他去牧养他的百姓。所以诗篇78篇72节特别讲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带领他的百姓。那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大卫王就是预表基督。那他就是他怎么样牧养他的百姓，他照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牧养百姓。所以当你在野地里面，他带领羊群去吃草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当碰到狮子和熊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那个时候才10来岁，他冲上去，他为了救羊，那个爱那个勇敢在他里面，他就跟狮子跟熊大家把羊救出来。所以他这个君王那个牧羊的生命跟勇士的生命都是这个时候培养的。所以君王的第三个讲到保护，那保护百姓就特别需要有能力所以大卫我刚才说过了，他君王的生命不管是牧羊上，不管是在保护上，都是在旷野的时候神训练他让他能够对仇敌勇敢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南征北讨，周围的四国四围的列国全部向他臣服。你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又征服了谁那么整个国家能够国泰民安，能够在平安中能够让神掌权，让神的百姓在这里来侍奉神。所以刚才说过的这三件事情我们看到君王的三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治理、牧养和保护。那么我们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有一句话让人非常遗憾的一个结论他说就是四世纪21章25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中 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中文把它翻作任意，就好像有点为非作歹的感觉哈。你如果去读所有的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个人就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这是一个没有王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神的国度需要有君王。那跟我们今天世人的观念那种抓权啊、掌权啊、只注重权这种高高在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刚才说过的，神所要的君王是能够服在神的权下，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治理、牧养跟保护他的百姓。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呢，每一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如果没有一个杰出的领袖，没有一个正直的领袖，没有一个品性好的领袖，你就发现这个团队他活不出，他也达不到他该有的水平，甚至里面常常是混乱，因为每一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所以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讲到整个四世纪的结束，结束在大家随心所欲的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那么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后来看见别的国家有王，他们就觉得自己忽上忽下四世纪的历史一下子遭遇难处，一下子又难处解决了，然后后来又有新的仇敌，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王。他们就想效法外邦人，坚持撒母耳要为他们立一个王。其实他们受苦的原因一点不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王，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圣经上后来告诉我们，他说神对撒母耳说，他们并不是厌弃你，而是他们厌弃了我，他们不要我做王。所以以色列百姓受苦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偏离的神，他们不尊神为大，不以神为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但是他们却以为他们的解决方法应该是跟世人一样立一个王啊，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跟撒母耳这样子的坚持，那么坚持到得到了一个王以后，没想到以色列的王国就是这个 kingdom 的历史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遗憾，甚至惨不忍睹的历史，里面充满了权力的斗争充满了一种不敬畏神偏离神道的这些记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真正想做王的动机，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做王，他们想效法外邦人为自己立的一个看得见的王来治理他们为的是想要能够好像向神独立一样，不要神直接来管他们，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人来管他们。所以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神就特别说了，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见当他们真正立起王以后，从扫罗、大卫、所罗门就这三个王，全国是统一的。从所罗门堕落以后，整个国家立刻分裂成为两个国，北国十九个王朝里面没有一个好王，中间经过了七八次的篡位，就是造反反叛把这个君王杀了，自己再起来当王，所以充满了这样子的事情。而且他们都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纳罪，就是不尊神为大，自己去立了一个金牛犊，自己为自己立了一个敬拜的对象就是拜金牛犊。而南国的二十个王里面，大卫家的后裔那么至少出现了八个好王，曾经行过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当君王不行神的道，或是当百姓没有真正服在神所立的领袖的带领底下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天性里面那种真进不服、喜欢争为大、喜欢抓权的这种本性就全部都出来了我在公司上班过十几年看的清清楚楚公司里面的所谓的 politics 那种权力的斗争，可以看得到这些我们上面的老板们彼此之间的斗争， 啊，原来底下几十个人的啊，可以一夜之间所有的人全部被撤掉，只剩下他一个人。啊，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之间。那当然我们也不用一说，我相信啊，很多听这个信息的人，你在你所在的啊，不管是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单位也好，甚至连教会里面也好，人的本性喜欢伟大。连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一再的彼此争谁伟大，这是人里面旧造的本性，需要神怜悯。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题目以前先提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眼睛转过来，好，这是以色列的历史，这是我们今天周围看得到的，不管在哪里你都看得到的。人喜欢自己做王，人不要服在神的王权底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一切外面的失败、羞耻，或是混乱，或是搅扰，甚至给我们的伤害，我们转来看耶稣。好，转眼望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像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讲到基督的时候，他是那位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那位巨大的先知，他是那位最伟大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神所给我们的王是一个怎样的王，而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这个王来到这里，他要照着神的心意，在爱的里面牧养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喜悦中，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在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今天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跟主观的看法，让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应该是非常显赫的君王，虽然大有能力的、尊贵的，怎么可能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拿撒勒人耶稣？怎么可能是这么贫穷不起眼的一个人？所以今天犹太人对待基督的态度，就是当初犹太人对待基督的态度，让他们不能够得救。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待基督的态度，也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得胜的原因。因为我们还是一样希望外面看得到的、显赫的、明显的， 我可以摸得着，我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我们对那个基督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在属神的国度里面他的王权跟他今天在那里执掌权柄， 我们这些东西觉得很抽象。所以不要光说犹太人我们也应该从犹太人的这个失败的原因成为自己的见解，让我们对基督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从圣灵的启示，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回头，我们来清清楚楚的来看这个人，来看我们的耶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这是在以赛亚书我们都很熟的第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看见没有，这位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婴孩来到地上，他居然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位他不仅仅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 Mighty God， 他是 Everlasting Father， 而且他是这个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固，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到了没有，神给我们的王是一位这么伟大的王。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只在圣诞节的时候唱我们真的应该天天都回到这一句伟大的经文里面来看看神所赐给我们的基督，他是多么伟大，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所有的政权在他身上。所以我每次教会碰到困难， 或是在我人生的事上，包括我从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也常常到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所有的能力权柄都在你的身上哈。那尤其是教会，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当我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都被提醒这个政权在他的身上，来仰望他。我们不过是他的器皿，我们不过是他无用的仆人让神的旨意，让神的全能，让神的恩典让神的旨意不过是透过我们被通行出来。他是王，他坐在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用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感谢主哈。那么基督我们今天就来看基督生来他就是王，而且呢他一生都是王。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四福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基督那么马太福音特别是从君王的角度，从犹大的狮子这个角度来描述基督为王他的生命，还有他的生平，他的讲论。你看他颁布了那么多天国的律例和典章最有名的登山宝训他像一个王一样，虽然他外面的并没有真正坐在宝座上在照着人的观念在地上当王，可是他就是那位王，就是刚才以赛亚书所应许的那位王，和平的君来到了地上。他来把天国的律例典章，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救恩不仅仅颁布给我们，他的一言一行都活出了一个王的生命，王的尊贵。所以当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看看圣经上虽然我们说过在肉身上犹太人没有看到他作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从神的角度向我们做见证，这一位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王。所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八章不仅仅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后来自己都说，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因为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吗？那耶稣自己的回答，耶稣说，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间。所以知道耶稣来到地上，他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做王的。他说，我是为此而生的，我也是为了此而来到世上的。虽然他那样子的隐藏自己君王的身份和权柄，但是他是为此而来的，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的。所以你看耶稣诞生的故事在马太福音里面，我说过马太福音是特别从君王的角度，从犹大的狮子，从狮子百兽之王这个角度来记载基督。所以当希律王的时候，那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要来拜耶稣，他们特别说这个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太宝贵了哈！你看到耶稣的诞生历史证明这个博士们都在这里显明他是王。所以马太福音其实后面到了第六节，就是第二章的第六节，他也这个希律王请教这些这些律法师文士们到底圣经上说的基督是从哪里来，他们说是在伯利恒因为有一个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这个弥迦书他说有一个君王他要来，他说犹大的伯利恒你在这个你并不是一个最小的城因为他神说他要为他们有一个王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这个王不一样，他是 everlasting， 从永远就存在了他的根源是从根骨太初就有的，而他来要为神来做掌权的。第四节说到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明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是神所预许的弥赛亚，两千年前他来了，而以色列百姓竟然不认识他。但是耶稣的诞生博士们来拜他，跟先知书上预言的应验都在这里证明，这一位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只能够简单的看那么我们就看到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看他最后一个礼拜，当他骑着小驴驹 从橄榄山下来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这个所有的人在那里把衣服脱下来，砍着真棕树枝在那里喊何塞纳，这个要荣耀要归给神。所以在马太福音21:4-5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来，是温柔的，有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王来了，他真的来了，而且他这一次骑着驴驹进城，被人当王一样来吞虫，但是他却是柔和谦卑的来，他也带着一个殉道要舍己上十架的这个预备来，这是一个神命的王。当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看到没有，耶稣自己的证明，耶稣自己的宣告，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本来就是王。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用一个牌子写了耶稣的名字，说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跟希腊文三样文字写的。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世界有三大世界啊，有三大主流啊，有宗教的世界啊，有军事政治的世界，还有文化的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罗马的拉丁文，罗马是当时的帝国，代表军事政治的顶峰，这个军事政治的世界用罗马 来代表。那希腊文化是几百年都在那里影响当时，就连罗马帝国的时代，希腊文化也是非常非常主流。所以用这三个文字来显明，他真的是全地的王，他是全民的王，不管在宗教、在军政、在文化，都在这里见证他是那个王。那这个是这个好像是比拉多弄的一个牌子，但是其实背后掌权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后来当大祭司这些人说要叫他改的时候，比拉多说我已经定了，我不改了，就在这里也在见证他是王。那么更重要的，我们来看不光他的出生，他的受害都在这里有历史的见证，见证他是王。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他为王的一生，他整个一生都在见证他是王。我们说过基督的弥赛亚的三个职分啊，先知、祭司、君王。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在地上最主要的一个职分其实是先知的职分，他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救恩带给了我们，他替我们宣传神的旨意。而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这个尊荣的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现在这个 时段里面，基督最主要的职分被彰显的是他祭司的职分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办理属神的事那么他君王的职事不是说他地上没有，也不是说他现在没有，都有，但是他君王的角色跟职分更完全全面彻底的应验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时候所有的天下人间都在那里跪拜他他荣耀的王，他登宝座，他把一切的权柄都伏在神的脚下那是他君王职分第二次的应验。但是呢，他在地上的年日，他所有的生活，他的言行，处处都彰显了君王生命的尊贵，还有一个为王该有的风范。无论是他所流露的生命，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施行的救恩，他所传讲的福音，他所对付的仇敌，再再都流露出一个天国属天君王的尊贵和荣美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好好的读主的话，也让圣灵在每一句话的里面把基督的荣美，把神的这个 救恩啊，那个伟大的计划都借着圣经向我们来开启，而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帮助我们来真认识他。所以当我这次在默想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常常会有一些的话特别来感动我哈。像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提摩太前书3:16，那你就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9，有一个子，有一个婴孩要赐给我们，他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宇宙的主宰，那一天成为婴孩来到地上。而他来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居然自甘卑微。当然这是我们下一次主要要讲的卢普君王，他隐藏自己所有的尊贵荣耀和权柄，在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么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儿子这样子一个角色里面，但是他是一个太伟大的事情，他所有所做的事情被天使称义，被天使看见，不是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然后被接到荣耀里。这个伟大的王，他的一生从天而来，为天而活，然后向天而去，他今天被接到荣耀里去。今天这位伟大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就是我们里面现在得着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应该被荣耀充满哈。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你可以从很多他的言行都看见王的尊贵啊，那个没有办法隐藏的尊贵，是属血气的人啊，属肉体的人啊，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认识、了解和接受的，更不要说会去珍惜他啊，或是会敬仰、尊崇他。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会拒绝他？为什么罗马兵丁会吐口水在他身上？他们实在不知道眼前这位到底是谁，不认识。这是宇宙的主宰，不要说王了，他根本就是万有是为他造的，是借他造的，而他却把他自己隐藏在一个这么平和、这么温和、谦卑的一个肉身里面。所以当他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我们说过他是从君王的角度描述他，所以当他在那里讲登山宝训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道的人常常缺少膏油，缺少能力带不出生命来，没有权柄基督讲话就不是这样，他的讲话满了权柄，他的话出来带着能力，他的话带着改变的大能，他的话出来事情就成就。这是王在地上说话，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为他效力。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一定为我征战。他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他说难道我不能够求父，让父为我差这个12营的天使 来为我效力吗？对不对？他行神迹的时候，马太福音9告诉我们，众人看见他行神迹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眼前的是一个人，但是他里面的权柄却是属天的权柄，他的权柄是 supernatural， 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王。我再说这个信息，我说我们知道的、认识的、经历的、体会的、活出来的实在太少了。你看他在牧羊的时候，马太福音9我们刚才说到君王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牧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9:35-36，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一个好牧人真的是为羊舍命。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在这里宣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哎呀，伟大的君王真的是伟大的君王他不会想要只顾自己的休息他也不会只顾到自己要有名， 他就是安安静静的走遍各城各乡，别人要拥他做王，别人要拥挤他，要跟随他，他就闪开来，他就躲开来啊，因为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更多的人能够被他的爱所牧养、所服侍。那君王很重要的就是对付仇敌，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讲狮子？狮子不光是力大、能力大，他不光是他有一个尊贵啊，这个在他身上，狮子的勇敢啊，狮子的勇敢，他的能力。那今天用君王来形容基督，是特别指的针对仇敌来说的。所以神家的领袖，他的权柄是为了对付仇敌，而为的要造就百姓。这是跟世人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的能力和权柄是为了对付仇敌。我们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一再讲，哥林多后书两次讲到，他说一切的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你们。所以君王在这里对付撒旦的时候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今天大部分都引用马太福音哈，因为讲他君王，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约翰一书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看他在地上，他所有的讲话，他行神迹，他对付撒旦，甚至神最后把他带到变化山上，把旧约的代表摩西、以利亚，把新约的代表三个门徒、使徒都带到山上，这个神的国在那里一个具体的彰显。但是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不管是对的新约，不管是对的旧约，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后来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荣耀的王，荣耀的王，他是神整个旨意、整个国度的中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下一次会讲奴仆君王，讲到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一位王，甚至宇宙的主宰，竟然把自己这样子的隐藏。他就是要从王变为人，在人的里面，在人性的里面，他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得胜，而至终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他重登荣耀的宝座。我曾经讲过哈，从前有一个王子，他不愿意直接从父王的手中接受王位，他就公开的说他放下他的王位，任何人来跟他比文比武，赢了他的人可以来做王。结果他自己各方面他都全面的得胜，没有一个挑战者胜过他，不管文不管武都是他赢。所以当他争登宝位的时候，全国的人才都服气，心服口服。当然这个例子稍微简单说一下基督，但是并不能真的表达哈，我只是讲到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自己平白的一步一脚印的，他走出他王的尊贵，活出他王的荣美来，这是我们的耶稣。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有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你在地上具有权柄的一个君王或是国家元首和你成为最知心的朋友，他喜欢天天跟你在一起，不光只是让你认识他，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朋友，而是他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喜欢跟你无话不谈，请问你会有什么感想？请问我们会如何的对待他？这个不要随便问哈，因为从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老板、教授啊，或者我们所钦佩的人的态度，你回头来回答这个问题，看看我们怎么对待他。听说从前有个西班牙的国王，他也很喜欢跟乾隆一样微服出巡。有一次他化了妆到了乡下去住那么后来有一天他到理发店去找人家帮他刮胡子理头发那个理发师在这里帮他理发，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人的气质谈吐都不一样他说，先生你一定不是本地人看你的气质，看你的，你一定是从城里面来的，是吗？他说是。他说你样子一定也像是一个做官的，是吗？他也说是。他说您可能是蛮大的官了，他也笑笑的。他说您是一个上尉，他点头他是比那个大一点。他说是个将军，他是比那个大一点。他说是个元帅，他也笑一笑，比那个再大一点。哇，这个理发师吓得那个手上刮胡刀掉到地上。他说您是国王陛下，那个人笑一笑， 他整个人趴在地上跟他下拜哈。弟兄姊妹，原来他帮他刮胡子，不知道他是谁。等到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刀子也掉了，人也趴下来了。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所信的耶稣，天天所称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唱诗，我们举手，我们敬拜他，我们唱 Majesty。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缺少那种真实的、真实的把他当王。所以世人今天第二个问题，我说是同一个问题。世人所以藐视他、摒弃他，甚至杀害他、羞辱他，因为都是从外面来认识他，甚至要从看得见的经历里面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约的启示，有圣灵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基督不仅是王，是万王之王。他不仅是万王之王，他是宇宙的主宰。那么对他我们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请全力的来专心讨他喜悦，专心的来尊主为大。今天职场的这个主日学正好我会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怕老板，怕大老板，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在职场生活十几年里面有一个最大帮助我的，就是我知道我的大老板是谁。哎呀，弟兄姊妹，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去看啊。所以不仅我们对他如何，那么我们也拉到我们眼前的生活来，到底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和艰难中，认识基督是王，到底对我们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信心和态度？对我们自己的有限，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为这位属天君王的这个儿女啊，跟从者，那么我们真以他为贵吗？真以他为荣吗？我们真因他而贵吗？也真因他而荣吗？所以以赛亚书51:12-13，我引用过很多次哈。那神不能够明白神的百姓为什么这么软弱，这么多的惧怕。神说只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以赛亚书51:12-13，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挑战。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没有真觉得我所信的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个荣耀的王这样子谦和谦卑的住在我的心中，他负我一生的责任，他带领我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管他什么 pandemic。 弟兄姊妹，这是人生中一个很过渡性的一个难处，顶多就是把人的生命取去了，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尊贵属天永恒的生命。我们所侍奉的是这位伟大的神，创造诸天，不是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万有、创造你我的神。所以诗篇45篇，可拉的后裔，他写到说，论到我的王啊，他说我就是我所写的诗啊 ，verses 啊，或者我为王所做的啊这个赞美。他说我的舌头是个快手笔，他说你比世人更为美丽啊。圣经上说，他说我的心里涌出美词。My heart overflows with a beautiful words. 当我想到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涌出美词。他说我的舌头成为快手笔，我要在这里赞美我的主。在你的嘴里满了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首爱慕的歌， A sound of love。 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到基督的时候，真的巴不得我们也因为更多的认识经历他，我们也成为快手笔，我们来赞美他。所以不要灰心。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觉得我认识的太贫穷、太肤浅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应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和盼望，因为一切的丰富等候我们发现，许多的未得之地等候我们来承受，许多我们还没有尝到的属灵的祝福都在等候着我们来经历来享受、来活出。所以基督是一切本身，就说到他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所以要不甘心只在头脑里知道他是王，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是王。我们一起唱我们的圣徒诗歌427首，唯有基督这条歌我曾经说过，特别是他的副歌 唯有耶稣，永世耶稣是神呼召我，让我放下职业出来侍奉他，因为只有他的美丽向我们显现，能够让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来爱他，来亲近他。
生命升天丰富，他都分赐他肢体。
唯有耶稣是我能力，是他赐下五旬节。哦主，求你使我得以充满圣灵，常圣洁。
我们现在等候耶稣，要听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让我们像可拉的后裔一样，当我们想到你，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王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就涌出美词，也让我们的舌头成为快手柄，因为我们的主太美丽了，我们的主太尊贵了。而这位万王之王、宇宙的主，今天居然为了爱我们，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而且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大夫，他也是君王，在这里建立国度。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能够举起来， 让我们再一次起来，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因为我们的主在这里亲自牧养他的百姓，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所有的仇敌，胜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